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民数记的整体结构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在一段的叙事之后，总是会插入一段与那个所叙的事件相关的律例典章。例如，我们前面读过的一到四章，它叙述了数点民数，以及分配营地驻扎的位置和立位人的工作执掌等等，这些都属于叙事的部分。然后接着的五到八章，这四章就是第一段插入的律例典章的部分，来说明前面所数点的百姓和立位人应该如何的保守圣洁。而在这五到八章这四章律例典章之中，昨天我们读的第五章是从三方面来指示玷污以后的洁净方法，是不是？所以这属于消极层面。而今天我们读第六章，则是提供了百姓积极过圣洁生活的途径，就是做拿细耳人。所以本章从一到二十一节这一大段都是拿细耳人的条例。首先，什么叫做拿细耳人？一到二节说得很清楚，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这里有个小字的注解，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还说下同，下面都一样。那也就是这里接着说的，要离俗归耶和华。所以很清楚，拿细耳人就是人许了特别的愿，要将自己分别为圣，离俗归给耶和华的人。这里还特别说，无论男女都可以做拿细耳人。这让人很安慰，是不是？在3500多年以前，摩西的时代，上帝就已经承认女性也可以出来做拿细耳人，侍奉他了。那至于这自愿做拿细耳人的人，第三节说他就要，那所以从这以下一直到21节，就是所谓的拿细耳人条例，有哪一些呢？首先3到4节就说到拿细耳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们不饮酒。三节说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这是指用葡萄发酵酿制的酒类，那酒精成分低的叫做清酒，成分比较高的就叫浓酒。我们都知道酒有很多好处，但是也能够麻醉精神，所以拿细耳人第一件事情就禁酒。接着还说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这因为酒醋同源嘛，葡萄汁中间的糖分先发酵成了酒精，那酒精继续的发酵就氧化成了醋酸，所以醋也是被禁止的。不止如此，3到4节我们看见一切葡萄果和其制品都在禁止之列，这是因为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并没有电冰箱，也没有灭菌防腐的方法，所以收取了葡萄以后放在那里，他们自然就会起发酵作用，自然就变成酒了。所以拿细耳人连葡萄也禁吃，哎呀，这真是禁得很彻底。然后第五节是拿细耳人的第二个规定，说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柳长长了，那个字念柳，本来是丝线，发柳就是指一束头发。这个剃头在原文是连修剪头发也不行，下面这一句说他要圣洁，这个意思是指他要与一般的世俗有所分别，而他的那个圣洁就要有这个外在的记号，就是他的头发。 然后六到九节是第三个规定，就是拿细尔人不能接近死尸。第七节说，甚至是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以，因为死亡是罪的结果，也是一种辖制人的权势，而我们的神是生命的主，所以死亡在神里面是无份的。这一点我们昨天已经碰触到，是很引人深思的。这以上三项就是做拿细尔人的规定，这个对圣洁的要求是超过了祭司的。然后下面九到十二节说到，如果拿细尔人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那意思说他是无可避免的接触到死尸了，那结果就造成下面说以致沾染了他离俗的头。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因为拿细尔人离俗归神的凭据就是在他的头上，所以身体上碰触死尸成为不洁，也就沾染了他那个离俗的头。那一般人碰触了死尸，昨天我们五章第二节说他就必须出到营外去，不过在下面十九章十二节，那个人到第七天就洁净了，也不必献祭。但是拿细尔人，这里第九节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这是代表除旧更新。然后十节说他还要在第八日去献上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为祭，那这是按照赎愆祭的要求来寻求神的重新悦纳。请看利未记第五章第七节，然后十二节又说他另外还要在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并且他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就是指前面那些都不算数了，要另外定日子来重新开始做拿细尔人。所以这个对拿细尔人的要求真是蛮高的。然后十三到二十节又记拿细尔人满了期限的时候有一个告成的礼仪。所以我们知道拿细尔人是可以有期限的，但也有人是终身都做拿细尔人的，例如参孙、撒摩尔还有施洗约翰。那我们这里十三到十七节说他们期满的时候就要献上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和奠祭，哇等等的祭礼，以此来赎自己这一段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有可能犯的罪，而且他们也感谢神使自己能够完成这个还愿的恩典。然后十八节他的那些在当拿细尔人的日子里头所没有剃过的头发现在要剃下来，而且都要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就是表示跟平安祭一起焚烧了归还给神。这很美是不是，把爱还诸天地。十九到二十节祭他此时要归给祭司的祭物，除了一般平安祭的那个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之外，还有额外的一条前腿，还有一个无酵饼跟一个无酵薄饼，那就是说比平常更丰厚的来感谢祭司。二十一节结论那个意思说这是拿细尔人许愿的条例，你看新和合本是这样翻的哈。然后下面那一句他以外所能得的献给耶和华，可能是指有一些拿细尔人的愿包括他自己额外的一些承诺，那这些承诺也必须完成才可以还愿。重要的是他怎样许愿就应当要甘心的照离俗的条例行。然后下面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这一段非常宝贵的，是一段被称为祭司的祝福啊。这是圣经中最早的诗歌，非常美哈。这是一到六章整个神旨意以及他的目的的最高峰。我们先念一次，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深思。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下面二十四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就是所谓亚伦的祝福，现代被谱成了无数的诗歌，许多教会都用它来作为会后的祝祷，就是那个 benediction。 那我们现在来聆听由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所带来的《愿主赐福看顾你》，我们来领受从神亲口而出的祝福。本章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人洁净的高峰就是做拿细耳人，第二，神作为的高峰那是亚伦的祝福。先说第一大点，人洁净的高峰，破折号就是做拿细耳人。我们现在读圣经是一天一章这样来读，是不是？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原先是不分章的，今天我们读的第六章就是紧接着昨天的第五章的内容而来的。第五章是在说洁净，对不对？神要洁净以色列人全营，并且是由外而内，从洁净他们的身体，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再到他们的婚姻，这样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彻底洁净。然后紧接着就是本章这一段关于拿细耳人的条例，可见这个层层递进的洁净条例最高峰就是做拿细耳人了。正如同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一路追求认识主、经历主，最终也是要将自己完全分别为圣、归主使用，是不是？所以拿细耳人与我们息息相关，他的精神在于一，人人皆可；二，离俗归神；三，一丝不苟；四，一望即知；五，不违人性；六，有始有终。好丰富的意涵，我们一项一项来看。第一小点，拿细耳人是人人皆可，这是第二节我们清楚看见的。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只有利未人才是特别归给神而可以在会幕侍奉神的。你看我们前两天读的民数记三章十二节四十五节，神两次重复说利未人要归我，而且更只有利未人中的亚伦的子孙才可以担任祭司来侍奉耶和华。但是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奉献自己做拿细耳人。本章二节还特别的清楚说不论男女，另外我们还知道也是不论老幼，因为撒母耳从出生就做拿细耳人，他从小就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八节。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人人皆是，而且也人人皆应像拿细耳人一样的归神使用，不在乎任何条件，而在乎我们的心智。第二小点是离俗归神，也是第二节看到的。拿细耳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他是甘心自愿的离俗， 就是与世俗隔离，单单亲近神，讨神喜悦。学者告诉我们啊，离俗这个字，它的原文跟大祭司头上的那个冠冕是同一个字，所以拿细尔人那颗离俗的头，它就像大祭司头上的圣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标志，也是接受神权柄的记号。因此所有关于拿细尔人的规定都围绕着这个离俗，从头发，就是从外表上就要显出自己是与世界迥别的人。另外像禁酒甚至禁吃葡萄，这也是为了与世俗隔离，区别开来。本来种植葡萄园是神百姓正当的职业，享用葡萄园的出产也是合理合法的权利，但是一个属神的拿细尔人不是看自己的权利，而是看神的心意。我想到小羊诗歌的林婉容姐妹有一首好美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中间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是的，为了主，也为了造就人，我们愿意放弃应得的权利，离俗归主。另外你看拿细尔人的第三个离俗的表现，就是就连在亲人过世的时候，他们也不接近死尸。原因我们前半段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哈，但是重点是这是一个对付人属地的感情的功课。拿细尔人是奉献自己，完全活在神的权柄之下的人，他们重视属天的感情过于属地的感情。那今天我们读这些拿细尔人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取这个离俗的经义，分别自己奉献给神。第三小点，拿细尔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一丝不苟，这是从第三到四节来看的。就是当神说拿细尔人不可喝酒，这指的是所有与酒相关的，就包括连醋、连葡萄汁，还有新鲜葡萄或者葡萄干，整个葡萄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就是一切与酒有连带关系的物全部禁绝。所以这是代表一种坚决、一种彻底的心智和一种行事为人的态度，要防微杜渐，一丝不苟。第四小点，拿细尔人是一望即知的，这是第五节，就是拿细尔人不剃头，他以留长的头发来作为记号。这个禁令让拿细尔人一看就跟其他人不同，所以耶稣说我们的见证要如灯照在人前，那是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不是隐藏的做基督徒的，越早表明自己是基督徒，后面我们行事为人越是自由方便。第五点，拿细尔人是不违背人性的，这是从第四到六节，那里重复了三次，说在一切离俗的日子，说了三次哈，可见做拿细尔人是有期限的，而且这个期限没有一定的规定，都是出于那个许愿的人的甘心，或者有的人是一年，有的是五年，甚至是比一年更少的日子哈，那或者是终身都做拿细尔人，这都没有一定的规定，不是无限期的禁酒禁欲。所以神顾念我们，也尊重我们人性的需要，从来不强人所难，只是要求人，你既然是许了拿细尔人的愿的话，那就要甘心的做到底。这是第二十一节，是不是？下面第六点，拿细尔人还有一个特色是有始有终，这是从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所呈现的，就是当许愿离俗的日子满了，圣经也明定礼仪的条例，使得拿细尔人可以公开的正式结束他的禁戒，好见证荣耀神。而另外一方面，若是期间因为意外而破了例，那么他就需要献赎罪祭，再另外选一个日子再守这个戒律，而不可无疾而终。 所以神不是看重那个时间多长，而是看重我们信守承诺有始有终。到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的奉献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许一个做拿细耳人离俗归主的愿，这是我们人生中最美的愿。下面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神作为的高峰，就是亚伦的祝福。因为我们看本书从开始一直到这里第六章，神数点了百姓，一个也不漏，那是第一章；安排他们起行安营，一步也不差，那是第二章；而分配工作巨细靡遗，那是三到四章；并且要求他们洁净内外，丝毫必救，那是第五到第六章。然而这一切的吩咐规定，都是为了要带出这个最大最美的祝福，就是亚伦的祝福。从这一段话里头，我们来思想：一、祝福的顺序；二、祝福的累积；以及第三、祝福的彰显。先说第一小点，祝福的顺序。我们看见神要到了本章，在拿细耳人的条例之后，才宣告这个祭司的祝福。这就表明，人只有在分别为圣归给神之后，才能够活在神的祝福里。我们常常把祝福放在第一位，那是弄错了顺序啊！求主怜悯我们。第二点，祝福的累积。请你对照着圣经看着24到26节这三节，是三句用愿耶和华这样的片语来作为开头的祝福。学者告诉我们，这三句话分别是由三个、五个、七个希伯来词所组成，每一句都有两个动词，而每一句都比前一句长，每一句的语气也都比前一句更有力，所以就像一首交响乐一样，是层层堆叠不断的上扬呢。我们看它这三节每一句是两个动词，就是总共有六个动词，对不对？它可以分为两组，就是每一节的前面一个动词是一组，每一节的后面一个动词是第二组。你看它第一组的动词，就是愿耶和华赐福，然后说光照，然后说养脸，这三个动词，这代表神对百姓的态度。24节的就是赐福，然后到25节是用他的脸，这代表神的同在来光照你，这代表神赐人生命和拯救。可以参考箴言16章15节，还有诗篇31篇第16节等等。然后到26节就变成仰脸，这是一个希伯来成语，意思是注意恩待。是不是这个所赐的福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加深了？而第二组的三个动词就是每一句的第二个动词哈，你看第24节是保护，第25节是赐恩，还有第26节是赐平安。这一组是代表神在百姓身上的工作，到了赐平安，这代表着和平、幸福和丰盛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这是神一切赏赐的总和。所以这两组的动词都是层层堆叠、递进、不断加深的。耶和华赐福给我们，并且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赞美主。第三点，还有祝福的彰显，就是我们看见宣告完了亚伦的祝福之后，第27节神还说，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这里的原文是把我的名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英文的各个译本都是这样翻译的哈，这就代表神要在百姓身上彰显他自己的名字，他自己的主权，然后说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表示前面三节中间的三个愿耶和华的那个愿呢，都不只是愿望，而是神亲口的应许。只要我们不离开他，他的祝福就要不断的、不断的向我们彰显。哈利路亚！以上我们从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第一，人洁净的高峰就是做拿细耳人。这其中的经义包括：一、人人皆可；二、离俗归神；三、一丝不苟；四、一望即知；五、不违人性；第六、 有始有终。第二大点，最宝贵的神作为的高峰，就是亚伦的祝福。从其中我们看见了一，祝福的顺序，二，祝福的累积，以及三，祝福的彰显。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也要做拿细耳人，将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离俗，做归属你的人。我也厘清你祝福的优先顺序，先把自己降服于你，好来领受那大祭司亚伦的祝福，层层堆积，日益加深加厚地向我彰显。主啊，前我要得祝福，今我更要的是你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